所以我们要记得啊，这些美好的应许，这些美好的道理都是从罗马书里面来的，所以我们会花一个月的时间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内容。那好，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叫做博士的礼物啊，博士的礼物。那我想问大家，博士的礼物是什么？黄金、乳香、墨药，对吧？那你觉得上帝看见这些礼物是不是就开心了？啊？婴孩 ，OK， 我们现在不说耶稣看见了啊，说上帝如果看见说这几个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墨药来，是不是就开心了？
应该是开心的。
应该是开心的。为什么上帝会看见这东西会开心呢？
因为他们从很远来，
从很远的地方来。
有心的要寻找。
有心，那 Alice 说有心，那 Joyce 也是说这个有心。我们就发现说送礼啊，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对吧？而且呢，它有一个状况是说，对方的条件越好呢，你这礼呢就越难送，对不对？比如说你今天很知道一个人的这种生活状况，你知道他缺什么，对不对？你知道他缺什么，很知道说哦，他可能。哦，他家里面孩子要学钢琴，他家里面缺一台钢琴，啊，那你说我就送他什么？啊，送他一架钢琴，哦，这个手笔比较大吧，对吧？你就我送他一台钢琴，那是因为什么？他缺。可是呢，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他家里面什么都不缺，他比你还丰富，那这个礼就很难送了，对不对？这里就很难，所以我们常常会就是说，小的时候家里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那就觉得说啊，这个送这个礼也是好的，送那个礼也是好的，因为大家都缺嘛，吃的也缺，穿的也缺，什么都缺嘛，点心也缺，对吧？那可是呢，等到物质条件丰富了以后，你就发现说，哎呀，这礼就越来越难送了，对吧？啊，我送他一个包。他已经有五六十个包了，那我送他一件衣服，他衣服都年年都要拿去捐了啊。我送他一双鞋，他现在都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穿一双，可能都穿不完了。就你物质越丰富，你发现说礼就越难送。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送什么不要紧啊？送什么不要紧，心意什么？哎，心意到就好了。所以给人送礼物都那么难，给上帝送礼物就更难了。你说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墨药来献给这位上帝的儿子啊，来献给这位王，你觉得他们来的时候带着这黄金，因为他们来很清楚，他们说我知道这要来的是什么，是一位王嘛，对不对？他们带着黄金、乳香、墨药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礼物拿出来，我就会一定让你们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礼物很宝贵啊，很值钱啊，或者说是很重要。他是不是觉得说自己的礼物很了不起呢？没有的。因为他知道说他在他们心目里面，他们觉得说王嘛，哪一个王作为一个王，谁会缺黄金、乳香跟墨药？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看博士他内心里面去做这件事情，当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其实带过来最重要的礼物并不是黄金、乳香跟墨药，因为这东西都是买得到的，你都是可以拿得出来的。你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怎么样，只要是你有这个物质的条件，你都是买得到的，你都可以拿过来放在上帝面前的。但是 上帝所很多时候所要的不是黄金，不是乳香，不是末药，而是黄金乳香末药后面的东西。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人生当中的渴望跟追求。就是说当我们去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重的其实不是说你给我什么东西，而是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我在你心里面占多大的一个多大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个男女恋人们在吵架的时候说，我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这种话其实是没有逻辑的。我要的不是你这个人，我要的什么？我要的是你的心啊，人不要，要心。然后我不要你的钱，我要的什么？我要的是你的某样东西，超越物质的东西，爱，对吧？我要的是你的这个爱。所以你就说我们两个人每天锦衣玉食，可是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的爱，我活着就觉得没有意思，生活过得就没有这个欣慰啊，就生活就过得就没有这个乐趣啊，就每天就觉得说我的日子就是在那里啊，在那里这个煎熬。然后我们不要说神了，我们自己要求也是这样子，对吧？你不希望有一个人说来到你的面前就是像木偶一样天天在陪着你，可是心却不在那里。曹操为什么把关羽放走？说没意思嘛，有什么意思呢？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把你留在那边行尸走肉一样的留在我旁边有什么用呢？你关羽还是可以上场打仗的，关羽帮曹操杀了很多的这个敌人，可是曹操觉得没意思没有意思。那这样跟我在一起，你留在我的这旁边，你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因为你心不在这里。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说，其实从整本圣经上来说，上帝所要的其实都是心，而不是物质。那包括说感恩上这个犹太人去献这个感恩祭的这个时候，那圣经也说得非常清楚，圣经说上帝要的不是那些动物，那些寄生，那些献上来的这个财产，上帝要的是什么？是那一颗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上个月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说献上什么感恩的心，归给至尊全能神，对不对？那我们说心是最重要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这一段圣经，然后再去看圣经里面其他的这种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上帝其实说得非常的清楚。那箴言书是3:26里面，那圣经里面说，他说我当要将你的心归给我，你的眼目呢也要喜悦我的道路。那大家注意哈，这里是有先后的顺序的，先后的顺序的。那先后的顺序就是说，先是心，才是什么？才是眼目。那没有可能是先是眼目，再是心的。人和人在一起之间，一起久了，很多人说，哎呀，这两个人夫妻相，那是因为每一天什么，大家都在一起，然后慢慢呢，你很多东西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准，共同的一个看法，对不对？那会有说，哦，我对这个价值的判断是怎么样的，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去想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只有心彼此归属的这个时候，你才会喜欢对方的道路或者对方的这个选择。那如果心是不在一起的，这个对方的道路，对方的选择，对方的这种追求，在你心里面你是不可能去认同。那所以上帝说，他说你要把心归给我，只有把你心归给我的时候，你才会去喜悦我的这个道路。如果这心是不在的，你就是走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可能也走不久的。这第一段话。那第二段话什么是真？是诗篇51篇，这是大卫所写的一篇诗。那大卫说，他说上帝向我所要的是什么呢？上帝所要的是什么呢？因为上大卫如果从献祭的角度上来说，如果献祭动物的血，动物的这个牺牲 就已经能够完全洗掉人的罪的话，那大卫手中是有着无数的资源，他还可以继续犯罪。他这个王宫里的动物多得不得了啊！我犯一个罪，我犯一次罪，然后献上一只动物，我犯一次罪，献上一只动物，那他可以肆无忌惮的继续再放下去。但大卫很清楚知道，说上帝要的不是那个东西，上帝是要借着那个东西，让你想到罪的可怕，跟罪的可怕，跟罪所带来的严重的这个后果。上帝要的不是祭物，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心。所以大卫说，他说上帝要的就是忧伤的灵，说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呢，你必不轻看。那颗心是上帝不会轻看的。那如果你没有那颗心，你献上那么多祭物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那颗忧伤痛悔的心。那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那是对全世界人所说的。那先知说，他说世人们，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要你，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上帝要什么？要黄金吗？要乳香吗？要墨药吗？不是。弥迦先生说，上帝要什么？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我们要知道哈，上帝在这个时候让这三个，让这几个博士能够来见到那位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们带了黄金乳香墨药，带着黄金乳香墨药不是能够见到耶稣的必然的这个条件，因为那些在旷野里面的牧羊人什么都没有啊，对吧？他们在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突然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啊，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啊。那些牧羊人在半夜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手里是什么礼物都没有的啊，可是他们照样能够去见到耶稣。所以重要的不是黄金乳香墨药，重要的是这些博士后面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博士的礼物啊，博士礼物，大家注意啊，博士礼物最重要的礼物不是黄金乳香跟墨药，是这些博士们在这个举动后面所隐藏的心。第一啊，我们可以在这些博士身上看到一颗寻求的心，寻求的心。圣经里面说了，说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整个犹太地呢其实是静悄悄的，是静悄悄的。那一颗心呢，从东方不断的去吸引博士来到这个犹太的这个境内。但这些博士来到犹太境内的犹大的这个境内的时候呢，这犹太人在当时的时候是静悄悄的。圣经里面有句话是非常明确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歧义啊。耶稣说，他说你寻找呢就给你寻见，叩门呢就给你开门，祈求呢就给你得着啊。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清楚，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可能性。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哦，我找不到，人们会说，哦，我不懂，我不清楚，我不明白，我找不到这个真理，我不知道，我不明，我没有这个机会。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生命里面给自己的一个理由，说，哦，我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把它简化一下的话，其实归根到底，可能90%，我们可以把它归结到不寻求，可以把它归结到不寻求。 上帝其实离人不远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哎呀，上帝好像离我很远啊，我找不到这个上帝。这个不是事实。从人类历史到现在，上帝从来都不是找不到的，对吧？我们去看，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上帝不是你找不到的，上帝是你很容易就能够找到的。而且不是说上帝躲起来，是人自己躲起来。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谁找谁呢？到底是人找上帝呢，还是上帝找人呢？大家去想一想，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完了以后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有没有找上帝呢？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呢？圣经里面说，他说上帝来到这个园里面，上帝说，上帝问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呀？上帝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然后亚当出来说什么？亚当说，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害怕，我们就躲避了，我们就躲避了，因为我们赤身肉体。然后上帝说，谁告诉你们你们赤身肉体呢？难道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你会发现说，从来不是人去找上帝，从来都是上帝来找人。我今天问大家说，哎，我们今天这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去想想说，哎，我们今天信主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上帝找到了我。那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愿意去回应，我愿意来到他的这个面前，这是我们对上帝的这个回应，对上帝的这个回应。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从创世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明明可知的。那怎么样呢？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说你要找上帝，你去看看大自然，你去看看这个宇宙，你只要去放眼去看一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说这一定有一位神的，这一定有一位神，一定有那么一位超乎我们的这个神是存在的，不然这个世界是不可能这个样子的。我们也不可能心安理得或者说平静的去面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秩序，没有对错的标准，没有黑白之分的话，我们有什么勇气去面对将来的这个生活？如果这世界真的是黑白，是可以任意颠倒，这世界没有一种力量是会把恶压制在某一个层面上的话，我们哪还有今天的这种生活，或者说是开开心心的去盼望这个未来，我们没有这个可能性存在的。所以保罗说，你看，你如果愿意看，他就在你旁边。可是问题是说，你不愿意看。所以博士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最大的冲击是什么？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是基督徒最大的冲击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说，很多时候自认为自己很亲近神的人，可能在慢慢慢慢的失去他那一颗愿意去寻求的心，甚至直到没有那一颗愿意去寻求上帝的心。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是，当博士，当这些陌生人来到犹大境内的时候，他们竟然没有掀起大的风波，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些人长途跋涉，在那种物质条件下面长途跋涉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带来一个消息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一颗星啊，就知道说有王要降生在这里。这个消息竟然丢到那一个池塘里面，没有放弃一点的这个涟漪，没有带来任何的这个影响，也没有谁，大家注意哈，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因为听到博士们的消息去寻求耶稣，这个是最可怕的。谁听到消息了？ 西律王听到消息了，文士听到消息了。我相信当这群博士一路来的时候是一路问啊，他会怎么样去问西律，他也会怎样去问别人，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一颗星，我们来到这里，你能告诉我他降生在什么地方吗？他一路问过来，竟然没有放弃一点的涟漪，竟然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老基督徒，我们说老基督徒我们在看见或者说是刚刚信主的人的那一种热忱的时候，或者那一种迫切寻求的心的时候，也许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那就是我们信主信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是不是我们那一颗寻求的心在慢慢减退，在慢慢消失，或者在慢慢麻木。我还是愿意讲讲巩阿姨吧，因为我在她身上其实对我来说触动是蛮大的，因为她会给我打电话，她给我打电话，她不会去讲别的事情，她很少跟我去讲病的事情。就我认识她到现在，她其实跟我讲，从开始的时候会讲病，但她后来讲到她自己身上的病就越来越少，其实对我来说是蛮大的一个触动，因为在我想象当中，或者在我的这种想法里面，那可能这个病对他来说是最bother他的一件事情。可是反而在电话里面，他很少跟我去讲病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讲说我今天怎么样了。一般都是我问到他，他就会讲他。你如果不问到他，都不会讲，你不会讲说我今天很疲倦呢、很累呀、或者说这药吃的怎么样，化疗、放疗。你要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他很少讲。他会跟我讲什么呢？他会跟我讲这个，他会跟我讲，然后他会，因为他手上有一份打出来的东西，然后他每天看了，他会有问题啊，他会有问题，然后呢，他会打电话来问说，哦，这个詹姆斯，比如说11月9号，那一段文字是问题是什么？那11月13号啊，那一段文字他的问题是什么？你看到的时候，我说我在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句话，耶稣说的：“寻找的，你就寻见；你愿意来寻找的，你就寻见，你能寻见更多。你如果不愿意寻找，那就算珍宝在你旁边，那也是没有用的，那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前年。”去年都有唱那首诗歌叫一件礼物啊，说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啊，这世界上是没有的啊，你没有办法用别的途径来得到的，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你愿不愿意，你要不要啊，礼物虽然好，但是如果你不要，你又怎么能够得到那一颗心，就在旁边啊！圣经也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手上，或者在这个手机上啊，或者说是我们随手可以拿得到的这地方。可是你不寻找它，你不寻求它，它就算降生在你旁边，对你有没有意义？对你没有意义。耶稣就降生在马棚里面，卧在这个马槽当中，可是耶稣的降生对于那一个开旅馆的那一个老板，跟其他那些住在旅馆里面其他有房间的人，耶稣的降生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耶稣就降生在他们旁边，可是耶稣对他们没有意义。你没有见过圣经里面写说，哦，因为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那些住在马槽里的人，那些曾经这个在这个客店里面的那些人，因为耶稣降生在这个地方，就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来寻求耶稣，他们来靠近耶稣，他们来跟随耶稣。你没有见到这样的一个描述。或者说客店的老板接待了让耶稣住在马棚里面，他有多蒙福？没有。 耶稣就降生在他们旁边，可跟他们毫无关系，对他们人生毫无益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说，你要不要去接受他，你要不要去寻求他，你要不要去拥抱他。那如果我们没有这颗心的话，那就算耶稣降生在你旁边，你的人生也不会有变化。那所以不远万里这个博士来，之所以能够让他来到这地方，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有一颗寻求的心。那我只希望说，我们信主越久呢，我们应该寻求的心越迫切，而不是寻求的心越冷淡。这是一条属灵的定律，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祈求就得着。第二，坚持。坚持跟寻求其实有点关系，我们不会讲很多。为什么说坚持呢？因为他们不是坐飞机来的。那他们是怎么来的呢？骑骆驼来的。他们是最古老的这种交通工具而来的。大家知道，这我们现在这种旅行好像是，就算是现在旅行，我们也会把这个旅程当作是蛮煎熬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虽然说那边风景很好，这个景色很美丽，很好看，异域的这个风光，不同的这种风俗的这种文化，可是你一想起这个旅途上的这个煎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值不值，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一个概念。说我想要飞到这个中国去啊，可是我要想想啊，坐过去十几个小时，坐回来十几个小时，还要去倒时差，想想就什么，哎，算了算了啊，算了算了。夏威夷啊，很多人想去夏威夷，说啊，坐游轮去夏威夷，我也想去坐游轮去夏威夷。结果我一搜呢，就发现说，哎呀，如果从旧金山坐游轮去夏威夷呢，我一看那个行程，我就想算了算了。那个这个计划就丢弃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从旧金山到夏威夷呢，你要先上游轮，然后在海上呢开四天的这个时间，才能到什么？到夏威夷，然后三天，一天一个岛，然后再开三天开回来。我一想七天在海上，我就疯了，我就想说，哎，算了，我想了，不要。那坐飞机。坐飞机，你想到这坐飞机，想到说这个，我还好，我没有恐飞症呢。因为有恐飞症的话，怎么办呢？对吧？然后我知道瑞塔有恐飞症，有恐飞症的。那他会跟我讲说，他说詹姆斯，他说我坐飞机，我身边一定要坐着一个人，然后我可以抓着他的。我说那如果身边没有家人在旁边，他说那我就会问旁边的人说，你可不可以借我抓一下？可以让我这个抓一下，我才心里能够比较平静啊，觉得自己好像心里面有点这个依靠。哎，人家从东方不远万里啊，平常讲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这要是没有一点恒心，没有一点毅力，没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啊，那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当希律王看见他们的时候，其实都觉得蛮奇怪的，因为他们距离的这个太远了可是圣经里面说，他说当他们看见这个星的时候，他们就来了就千里迢迢不远万里的从自己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要去寻找这位君王。所以真理其实是一个不断追寻不断靠近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越去神的恩典，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你越去体会它，你越明白它的奇妙，你越去品味它，你就会越发现它的滋味是何等的神奇。所以诗人总是邀请别人说，我请你们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你要越去靠近他， 越去就近他，那人这个神跟人有不一样。很多人你可能越靠近他，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身上有这个缺点，有那个缺点，有这个有这个不好，有那个不好啊，他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啊。这是我们跟人亲近的时候常常会有的这个反应，就说远远看比较好，不要走太近啊，距离产生什么？产生这个美啊。那大家相对来说都隔点距离呢，你也不知道我的这个丑陋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你的这个丑陋的地方啊，所以朦胧啊，模模糊糊啊，那都是比较美的啊。这一个一清楚了啊，这个脸上的粉一洗掉哈、就不好看了。那可是上帝跟人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在讲到说，你越亲近上帝的时候，你就会越发现他的恩典奇妙，就发现他是超乎你想象，你会越来越惊奇，你会越来越越来越有信心，你也会越来越明白自己在人生当中该做怎么样的这个选择。那所以这个心在博士们的这面前，他们跟随心的引导，他们在这一路上其实是有曲折，是有坎坷啊，是有很多的这个挑战的。但是倘若我们将这颗心坚持到底的话，那我们必定能够见到那位耶稣基督。这是在博士们身上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所以圣经里面其实经常讲到坚持啊，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说我要责备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有样东西你们没有坚持住。什么东西没有坚持住呢？起初的爱心。他说你们失落了起初的那一颗爱心。你们原来有那么一种热忱，原来有那么一种这个激情啊，那一种猛，那种热烈的那种爱。但是上帝对以弗所教会说，他说你们把这一颗遗失了，失落了起初那一颗爱心啊。那这是上帝告诉以弗所教会说，哎，有些东西你不能够丢的啊，有些东西你应该要有的，要一直都有的啊。你们若将这颗心，若将这件事情，若将这个举动坚持到底啊，这也是使徒们常常给的一个鼓励，就是说，哎，你们要将某件事情要坚持到底啊，对的事情要坚持到底。我们今天早上在查经，让谢学查经的这个时候，我们讲到一件事情，说人很多时候可贵的地方是，其实是坚持。你可能有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可是你还要去坚持，不是因为你希望这件事情在你身上马上变为可能，而是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个在很多文学里面都会有的啊，你会发现说，金庸刚刚过世不久啊，金庸很多小说里面会有一个很笨的人。很笨的人在做一件对的事情。郭靖很笨的人，他去做对的事情，干嘛呢？他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所以他去守襄阳。他去守襄阳的时候呢，有谁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呢？谁知道呢？黄蓉，他身边最聪明的人，包括他其他的人都知道说这件事情是挡不住的，这个敌人的铁蹄踏过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挡不住啊，这件事情挡不住，你在做一件傻的一件事情。我们身上有能力，对吧？又有钱，又不怕什么，我爸爸是黄药师，可以回到这个桃花岛上去，很多选择，所有的选择都比守襄阳这件事情要好，要聪明。可是呢，到最后呢，是什么情况呢？说哦，这群人说好了，我们不要聪明了，我们就傻一回吧。啊，我们傻一回吧，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做啊，所以我们就做下去，把命丢在这里也算了啊，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件事情是好的。人不能永远都聪明的，人不能永远在那里计算的，人需要有些东西是我犯傻了也要去坚持的。 如果人没有了那些我犯傻也要去坚持的这个事情，这人其实差不多已经死了。就是你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已经没有。我们自己心里想想说，我今天有没有某一些事情是我觉得我犯傻了，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没有好处，我还是要去做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有，你还是幸福的；如果没有，可能你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不太幸福的。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一本书就讲这一个人犯傻啊，这一个人去那里要做一件必死的一件事情，可是很多聪明人跟着他一起去犯傻，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没有结果，还是要去。杀死一只知更鸟，美国的名著，所有的中学生高中生都要去读的一句最经典的一句话。那个孩子问他的父亲，当律师的，说，爸爸，你这个去为这个黑人辩护，你觉得能赢吗？爸爸说不能。那孩子说，你为什么要去做？爸爸说，他说这件事情失败了100年了，我也知道我去做也不可能成功，可是我不能够因为我不成功我就不去做。我不能因为不成功我就不去做，我要去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我不能够因为说失败了100年我就让它继续失败下去，我继续再失败下去也许有一天我就成功了。如果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失败，我们连成功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坚持是什么？坚持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些让你确信无疑是对的事情，这个目标是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我要愿意为自己付出，我愿意为自己去努力。博士看到这个心，说，哦，这个方向是对的，那里面一定有我所要寻求的东西，所以不论这个长路漫漫，我要去，我要到那地方去。这是我们需要去坚持的。同样，基督教信仰很多东西是要求我们去坚持的。真理其实就是需要去坚持的。真理如果都不需要去坚持，那还叫什么真理呢？对不对？真理的意思就是说，它在任何环境里面，它在任何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它都是真理，你必须要去坚持的。如果你这个坚持的心都没有了，那真理跟你来说没有关系，你没有所谓的为真理去努力，为真理去发声，为真理去奋斗，为真理去献身的这个决心，那当然了，那就是说，那大家说这是真理，那就是真理；大家说这个不是真理，那就不是真理。那就说明说你内心里面没有你要坚持的东西，没有别人挪不走的东西。可是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是需要有些东西是这个世代文化风俗法律啊，这个东西挪不走的啊，你必须要有的，必须要有的。第三。谦卑的心。好，圣经里面讲说这几个博士啊，我常常会习惯说三个，那因为大家在所有的这个文艺作品里面都是说这个三个，然后教会传统里面也是说三个，但是因为我为什么没有说三个？因为从圣经上来说，它没有任何的明显的证据写明是。是三个。我们今天说三个其实也是因为黄金、乳香、墨药，我们就推出来说这是什么这是三个。也有人说，哦，三位一体呢，有很多东西就是推演出来的，但是我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说圣经怎么说我们还是怎么那个就好了。那所以我会说博士们东方的这个博士来到耶稣的这个面前，圣经里面说讲到他们的这举动的时候是什么呢？说他们到了小孩子的这个地方，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怎么样，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冲击，就是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是直接到王宫里面去的，对吧？你要在王宫里面去伏伏拜那小孩子，这个理所当然，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惊奇的，对不对？你今天到了一个王宫里面，你看见说，哦，这个人在王宫里面 他生下来就是王子，他的身份就是尊贵的啊，生在帝王，生在帝王家嘛啊。那我做任何的这个举动，表明我的尊敬，那都是应该的。可是圣经里面讲呢，他从他们内心里面来说，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他是想要到王宫里面去找耶稣，结果在哪里？结果最后在哪里找到耶稣了呢？在马棚里面。你耶稣躺在马槽当中。我们去想一想，我就问大家吧，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场景里面，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身上穿的是干净的衣服啊，或者说是好质量的这个衣服，你到了这个马棚，你看到一个小孩子躺在这个马槽里面，我就问你，你觉得你能不能够匍匐下来？在马棚里面，那地方不是干净的。对于我们当中有洁癖的人来说，那你连脚踩进去你都会觉得脏的。圣经里面说，这几个博士来到那里，他们就什么？就匍匐拜那小孩子。这个身段是放得非常的低的。身段是放得非常，你很明显照着人的眼光来看，这个躺在马槽里这个小孩子，地位、身份、经济条件，你一看他们的，你看玛利亚，看约瑟，这两夫妻没有钱呢、没有钱到一个地步是被这个旅馆的人都要嫌弃的。你看到中国那些电视剧里面说，今天客满了啊、那个人银票一把拿出来，啪。打在这个桌子上，马上就什么？马上就有房，什么客满无房嘛，对吧？有钱就有什么？有钱就有房啊！那他们没有办法。圣经里面说，他们到了伯利恒这地方，一个个客店全部都走遍了，一个个被人赶出去，一次次被人家赶出去，赶到最后呢，赶到这一个马棚里面。所以你一进来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些约瑟跟玛利亚不是什么社会上层这个人士啊，他们穿着谈吐言语啊，一看就知道说，这不是跟他们不是同一个，照我们来说就不是同一个 level 的人啊。你进去了，看见那个孩子躺在马槽里面，你掰得下去掰不下去？你会不会服服？人很多时候会比较，你一比较你就觉得自己有了不起，有骄傲的理由，对吧？我博士文凭，你小学文凭，一知道马上就觉得说，我博士比你什么？比你小学了不起嘛，对吧？那我住比佛利山，你住 Inglewood 啊，在洛杉矶两个地名。Inglewood 是一个很烂的一个地方，很烂的地方。你说我从哪里来？我从比佛利山庄来啊。你从哪里来？我从 Inglewood 来。你马上觉得，这不一样了嘛？就马上就觉得说我有这个差距。你不会说，你从 Inglewood 来，我就匍匐下来，不会的。人的天性是，我也知道说你不如我，我自己马上就把自己就。提升起来了，就觉得说啊，你看我多了不起啊！我这个受过教育的，我想问题的这个深度哈，我考虑的方式哈，我对食物的品味哈，我对仪表的这种重视哈，你所有这东西都会让你觉得你有骄傲的理由的，你弯腰就弯不下来了，你就谦卑不下来了，你只能直挺挺杵在那里。你就觉得说我很好。那圣经里面讲说，这几个博士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想法，来到王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你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匍匐拜那小孩子，就是谦卑下来。一个人如果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在这位万王之王面前尚且觉得自己有骄傲的理由的话啊，其实这是一个，这件事情表露出来的不是你的智慧，恰恰是你的愚蠢。谁能够与我们的神相比呢？ 我们来到这位上帝面前，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谦卑下来。谦卑是很难的，谦卑是很难，谦卑确实非常难，因为人太骄傲了。人太骄傲，人太骄傲，人就觉得自己身上有无数的可以去骄傲的这个理由。可是如果我们不谦卑啊，如果我们不谦卑，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去见到上帝的面。所以在我跟曾经跟大家讲过说，在耶稣降生的那个地方啊，据说耶稣降生，因为具体地址其实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呢，据说在耶稣降生的地方现在盖了一个教堂，那这个教堂的名字就叫主诞堂，就是耶稣基督诞生，主诞生叫主诞堂。那它的这个建筑设计有一个特点啊，如果我们去中东去旅游去看这个教堂的话，它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教堂的门都是做大的宽的气派的，但是主诞堂呢，它教堂很漂亮，可是你如果要进到里面去呢，很小的门，很小很矮的门。所以你如果要进主诞堂，你要干嘛呢？你要这样才能够进去的。那我蛮喜欢这个设计，但是又蛮不喜欢这个设计啊。喜欢呢是他能够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那不喜欢呢是因为呢你身体这样什么弯下去了，你心可能还什么还是站在那里的。所以不是说弯腰就是谦卑，那如果弯腰就是谦卑的话，日本人最谦卑，对不对？弯腰不代表谦卑，他可以，你看到日本人他可以这样，可他心里面是站着的。你去买东西，他90度、你很爽，你觉得说哦，他在我前面这个这么尊重，他心里面是站着的，对不对？那所以谦卑的心是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能够真真正正服服下来，因为他们不会觉得说我好像怎么样不配，他是觉得说我在这位王面前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就是这样子，我在他面前觉得说没有可比性没有可比性。所以我经常讲说，以耶稣为参照物，以神为参照物，那你就会谦卑。如果你没有找到他做参照物的话，你就会骄傲。如果你找任何一个人做你的参照物，你都会骄傲。你就再找一个最伟大的人做参照物，那你也会骄傲。只有一个，很快我们讲顺服。圣经里面说，这顺服这几个字其实一直出现在博士们的身上啊。圣经里面说，当天使对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回去了，你们就选另外一条路回去吧，那这些博士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啊。那我们会想说，我昨天晚上跟孩子们，还有跟这参加我们家查经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去 Orange College 去看看那个弥赛亚那个清唱剧。可是我们停车停错了，我们停在另外一个停车场，所以我们要绕过蛮多的路和建筑物才能够到达那一个剧院。那等到我好了以后回来呢，往回走的时候呢，那我的想法是说我们原路返回啊。结果呢，我太太走在前面，然后这个他就选了另外一条路。那我就觉得说这不对啊，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就说我们应该回去。我就想，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博士们他是自己一路一路这样走过来的啊，一路路这样走过来的。可是当他听到天使说你要选另外一条路回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犹豫反应，说啊，这条路不对，这条路不好，这条路这个不是我想走的，没有。其实顺服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意思放在一边，然后以这个意思，以某一个意思来当做自己最主要去跟随的这个意思。可是人呢，永远都是我的意思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人在那里争吵的时候，吵来吵去就讲到说，你没有想到我的意思啊，对不对啊？我有我的意思，可是你没有在意我的意思，所以你不能不在意我的意思啊。 这个争吵很多时候也会发生在我们跟上帝之间。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很有怒气，就是因为什么？你没有顺我的意思啊，我有我的意思，你要听我的这个意思。可是最后给大家一句话，圣经说的，他说你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基督徒要在神面前去学这个顺服的功课。这个顺服是说，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能够走在神所要我走的道路上。这是我们要有的一颗心，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哪怕我含着眼泪，主啊，我也愿意顺服你。所以博士带到耶稣面前的礼物，最重要的不是黄金啊、乳香、没药啊，不是说不重要哈，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黄金、乳香、没药对于玛利亚跟约瑟来说是有帮助的，因为可以让他们有一笔钱，可以逃到哪里去呢？啊，可以逃到埃及去啊。所以不是说不重要，是不是最重要的？博士带着礼物，带着最重要的礼物，其实是一颗第一什么寻求的心，第二是什么坚持的心，第三呢谦卑的心，第四呢顺服的心。所以当然我们都带着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 好。